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经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来发掘。
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要跟方亚馨一起来学习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的课程了呢？感谢神，让我们可以在空中也是在这里一起学习，一起鼓励。方亚馨期望每一次为你预备的这个课程，能够对你的灵性，对你的生活都带来启发。我们已经从诗歌智慧书的约伯记、诗篇、箴言一路研究下来，现在进入传道书的内容研究了。这一卷书实在是智慧的书，它使我们能够透视人生里头的终极意义。我想过去我们读传道书可能也有一些生命中的一种共鸣吧。那么这会儿透过王老师的查考，我也期望这个课程对弟兄姐妹带来生命的意义。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透过这样的查考，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这样的奇妙，而且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永生跟我们的生命实在是非常深刻的连结了。好，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种角度一起来查考思想传道书。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空中与您分享圣经中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中，要与您一起进入传道书的内容。传道书它总共传出了四篇信息，每一篇信息都有它的主题。在往后的课程中呢，我们要与您来分享这四篇信息。然而在传道书这四篇信息之前，也就是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可以算是这四篇信息的引言。下面呢，我们就一块儿来分享传道书的引言。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是传道书的作者他对自己的介绍。他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第二节，传道者说了哪些话呢？说了第二节到第三节的话。在第二节到第三节，他所说的话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虚空，第二方面是讲到益处。请看第二节，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第三节，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在这两句话中，这个凡事以及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是相对应的。那么虚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认识虚空这个字。虚空它有抓不住的意思，也有不能持久的意思。抓不住是指外在，不能持久是指内在。 因为外在方面是指不实在的，所以抓不住。或者说，外在这方面没有实体，所以抓不住。虚空呢，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好像你看不见它的形状，所以你就抓不住。虽然你知道有这么回事，但是你就是抓不住它，因为它没有实体。第二方面是讲内在，是指不能持久。为什么不能持久呢？因为耗损太大。外在方面抓不住，是因为它没有实体，它不实在。内在方面不能持久，是因为耗损的太大，以至于没有办法继续来补充，以至于呢就亏损了，使得这个人生或者这个人呢就不能够再继续下去。好像一部车子，它的油有限，而这部车子又非常的耗油，因此呢它就不能开得太远。有的车子呢它的耗损很小，而且它的除油也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它就能够跑得很久，跑得很远。那么虚空呢也有这样的意思。因此从这个字来思想，凡是抓不住的，凡是不能够持守到永恒的，这些都是虚空。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看见了一个水果，你看见了，你把它吃了，它就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水果就是不存在了。那么你说还有一个水果吗？当然没有了，你所吃掉的那个水果它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果园，它不断的会长出果子来让你吃，你虽然吃了果园的一个果子，但是它还会继续的再长出果子来，而且这个园子的果子长得非常好，它可以一直的长下去。那么这就是虚空的相对。所以说传道者他认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永远抓得住的，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这就是第一方面虚空的意思。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益处这个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从价值来看。益处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就是留下来的剩余之物。我们吃了某样东西，也许没有吃完留了下来，钱没有花，还有一些零钱。那么益处呢，原来它就有这个意思。而且益处这个字在传道书中出现了许多次，分别是第二章第十一节、十三节，第三章第九节，第五章第八节和十五节，第七章十二节，第十章十一节和第十节。益处呢这个字就是帮助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人生能不能够存到永远呢？如果说人生只有像诗篇九十篇所说的70岁，或者强壮一点的可以活到80岁，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极限。80年之后，这个人呢就不再有年龄了，他就不再有生命了，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活下去了。这就是益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他不会有剩余的。第三节这里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多余的呢？有什么可以剩下来的呢？没有。因此这是传道者，也就是传道书的作者，他所提出来的两句重要的话，在日光之下与凡事。我们刚才说这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下一切的益处，是要我们从益处的角度来看日光之下的一切事情。我们曾经说过，日光是被造的，凡是被造的它都不是永恒的。因此 从不是永恒的角度来看，在不是永恒的日光之下的一切，它也都不会是永恒的，因此呢，它也就不会有多余的剩下来，它就不会有益处。接下来，我们分别的从几处经文来看这个引言。第四节到第七节，请注意，这里所形容的、所描述的都是流动运转的现象。这里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里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这是指着人的世代，日头出来，日头落下，这是指着天体的运转，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回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是讲到风的流动，是一种大自然的现象。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回何处，这是讲到大自然中的一种生态，一种自然中的一种运作。因此传道者他很细心的来观察这些事情，并且他很理性的说，这些流动，这些运转并不是直线向前的，而是旋转并且是重复。换句话说，它没有一个目的地，它也没有一个结束，而且是不断的在那里重复，不断的在那里旋转，这就显得没有意义。所以这是一种很深入对人生的观察，从大自然来看人生。第四节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换句话说，人类世代的更换并没有带给地任何的更换。我们知道，这个地是越来越败坏，环境是越来越恶化。我们何等希望我们的环境能够越来越好，但是我们所居住的地却不能够更新。我们今天所住的地，也是几百年前我们老祖宗们所住的地。人类的世代不断的更换，但是地却没有更换。第五节这里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也就是说，日子飞逝，每一天都是那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每一天只是重复的出现而已，因为一切都在时间的里面。一天只有24个小时，您绝对不会得到第25个小时，所以到了24个小时结束之后呢，您就必须回到另外一个日子的第一个小时。所以一个人没有办法在一天中得到第25个小时，这是日子的旋转，也是人生有限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然而在永恒的里面，它就没有时间，所以它也就没有结束，因为它是永恒的。第六节这里说，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是说地球是圆的，所以呢，风往南刮呢，却到了北边，这也是一种循环，往南却到了北边，那么它就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这是让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出现在我们的周围。从大自然来看，人生也是如此。第七节这里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说江河流到海里边，海水蒸发后再形成雨，又降下来， 又回到河里边，然后再回到海里面，这就是一种大自然的循环。当然，这是神所定规的。但是从这里面呢，也帮助我们体会到，我们在人生的里面也是这样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归回往前，但是却没有办法往一个标杆去行走，因为它是不断的在旋转。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传道者就帮助我们很有理性的来看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和我们周围的环境，从这一些来帮助我们体会他在第二节第三节所说的虚空和有什么益处呢。接下来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在讲经验。第八节说，万事令人厌烦，或作万物满有困乏，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是讲到人生的经验，人与外界有一个关系，而这个关系呢，是透过说、看和听来连结。我们从益处这个角度来探讨第八节的不能说尽、不饱、不足，这就是说明没有益处，也就是说没有剩余。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到历史的重演，人不能回到过去。当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我们就会以为现在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或者即将发生的重复的事情是新的事情，其实这都不是新的事情，因为这是以前的事情。人虽然不能回到过去，但是过去的事情在将来它还是会再发生，比如战争，它就是不断的在发生。在我们人生的经验当中，过去有很多的事情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所以第十节这里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第二方面，历史的重演不但是人不能够回到历史里边，同时人也不会去纪念。所以这是第九节后面所说的，告诉我们人不会去纪念前面的事情，因此呢，可以说人的记忆力是相当有限的。十一节这里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顶多记得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再往前呢，我们大概就不记得了。也许在每年追思的时候我们会纪念，但是我们就比较多纪念的是我们自己，其次呢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再往前推呢，很可能我们就都不认识他们了。所以呢，这种纪念是因为不认识、没有接触，也因此呢是有限的。然而只有在基督的里面，一切才是永恒的。一个属灵的生命是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的，它是继续不断延续下去的。在基督里边，他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生命呢，是会繁衍出新的生命出来。这句话怎么说呢？当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之后，他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在他里边，这个属灵的生命他会长大，会成熟，并且这个基督徒他还会再去传福音，带领另外一个人来归向耶稣基督，使另外一个人呢，他也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而且这样一种产生新生代是继续不断的。今天的教会是由使徒行传那个安提阿的教会所延伸出来的，经过了虽然一两千年，教会仍然没有中断，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人 在他的一生中再能够生育也不过是十几个孩子，因为一个人他的生育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属灵的生命的生育呢是无限的。第二方面，心这个字在圣经里是很重要的，心只有在新天新地中才有。换句话说，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是没有什么新的事情的。心这个字在圣经中是强调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因此我们才会说心。只有在新天新地中才可能发生完全新的东西。然而在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新的生命里边，这个新生命虽然是现在赐给了我们，但是这个新生命是属于永恒的，是属于将来那个新天新地中要生活要进入的那个永恒的新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先得到了这个生命，使我们有把握的知道在我们将来那个新天新地中有我们的位置，我们将来可以进得去。从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道者的智慧，帮助他认识一件事情，在一生中，在所造的万物里边，如果把这一切拿来与永恒比较的话，那么那一切短暂的都会成为虚空，而人在这些短暂的里边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没有办法存留下来。新约彼得后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一切都要过去，这一切都要被火焚烧，这一切都要完全的被废掉。所以这一切被造的旧有的天和地有一天都要化为乌有。换句话说，今天的地球也许科学家告诉我们它有几万年的历史，甚至有人说这个宇宙有几亿年的历史，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被废掉，换句话说它不能够存留到永远。因此在历世历代以来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每一个物质，它都是短暂的，当天和地被废掉的时候，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人类的历史也就画下了句点。比如您所买的房子，您所建造的田产，那个时候就都不见了，因为连地球也都不见了，那个时候一切的建造也都不会再有了，人的权势也好，人的政权也好，人的家人也好，人的一切的财物也好，都没有办法存留，因为地已经废掉了。然而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与永恒发生关系呢？就是因着耶稣基督而能够进入永恒。所以说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是有永生，永生不是属于这个短暂的世代，它是属于永恒的。因此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够与永恒相连结呢？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就成了新造的人。这个新不是讲到这个世代的新，而是讲到新天新地里面的那个新。所以这个新造的人是将来在永恒里边所造的，而神在这个世代呢就已经因着这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把这个永恒的新生命放在这个人的里边。当一个人他有了永生，他有了新造的生命，虽然他还是活在这个短暂的地球上，还是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但是他却能够有资格进入永恒。而他的永恒呢也包括了现在，虽然现在会因为新天新地的来到，旧天地的废去而没有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生命是永恒的，所以 这个人就可以进入永恒。这就是神给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宝贵，也是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所要知道的真理。因为我们已经与永恒相连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短暂的，苦难也好，丰富也好，贫穷也好，病痛也好，逼迫也好，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都会因为我们有了永生，这一切短暂的都不能成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所专注的乃是天上的神，我们所注意的乃是永恒的事情。这也是新约哥罗西书第三章所不断地告诉我们的。因此，每一位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基督徒，都应当把眼光放在永恒的里边，放在神的身上，使我们有一个不虚空的人生，因为我们有了永生。好，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要因着您在耶稣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来感谢您。虽然我们仍然活在日光之下，虽然我们仍然是在劳碌的人生里边，甚至于是在逼迫的人生里边，但是却因着您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要将感谢赞美归给您，也愿您赐福在您儿女的身上，脱离虚空而有永恒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非常谢谢王老师精辟的为我们讲解《传道书》的引言。我们看见《传道书》的这篇引言，也带领我们要进入《传道书》这个非常深刻的人生议题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人生真的是有好多面貌，是值得我们用一个敬虔、用一个智慧的心一起来探求、来经历、来把握住的。方艳心常常想，真的，虽然自己的生命这样有限，但是感谢神，他使我在这世上可以认识他，以至于对生命有一种不同的体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野去看我自己的这一生。期望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我们透过传道书的查考，一起来思想自己对人生的经营。那么我们为你预备的课程讲义是免费要送给你的，欢迎你来信索取。今天我们的课程就进行到这儿了，下回见，愿神赐福你。
他的时间不错。